Jennifer 谈在家教育。一谈到 homeschool 或者在家教育啊，最容易听到的质疑问题就是孩子的社交怎么办。其实先生说我不太合适谈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我本来就不太关心社交，也不太会社交。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就我本人成长的家庭背景来说，我们家是信奉靠本事吃饭，其实从心中还常瞧不起那些靠搞人际关系往上爬的人。所以我十几年前刚开始 homeschool 时还真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这好像是普遍困扰大家的问题，而且成为基督徒后对于社交这个概念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所以我今天也就查考了一些资料，并结合个人的经历来谈谈这个社交问题。首先，我认为大家会问这个问题，可以说是 homeschool 或者在家教育这个叫法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许多人认为在家教育就是整天待在家里学习，因此很少与外界接触，甚至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虽然并不排除有些在家教育的家庭可能真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总体来说，这实在是对于在家教育的一种误解。要是我来给在家教育下个定义或者解释的话，我会用下面的言语：在家教育是脱离公立学校或者全日制的私立学校系统，完全由父母亲来掌管决定孩子教育的一种方式。所以孩子即使一周七天都在外休课或者参加其他的活动，只要孩子不注册于当地的公立学校或者一周五天的全日制的私立学校，从原则概念上来说都可以称作在家教育。当然这样做许多时候已经失去了在家教育原本的意义，不过这是另话。那么也许你要问了，在家教育又如何去外面修课呢？美国当代在家教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基本上在每个主要的城市都有在家教育的附助组，他们叫做 co-op 或者在家教育的学校，有些学校甚至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孩子常常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面选课。再有，市面上任何私立的教育机构提供的课程或者课外活动，在家教育的孩子要去选修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定义社交。社交顾名思义就是社会交往，英语为 socialization， 或者有人用 socializing。 我查找了一下 socialization 的英文定义：A continuing process whereby an individual acquires a personal identity and learns the norms, values, behavior, and social skills appropriate to his or her social position. 中文可以翻译为，一个持续的让这个人获得他的个人身份认同和学习适合他社会位置的相关的规范、价值、行为和社会交往技能的过程。看到这个定义啊，有三句圣经经文冒上我的心头。第一句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句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第三句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描述主耶稣成长的金句：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罗马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中不合圣经的规范、价值和行为，神不要我们去学习模仿。而哥林多前书的这句圣经又告诉我们，为了让世人得救，在不得罪神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去学习如何与世人交往。而路加福音这句圣经则是许多基督教学校用的使命性的德智体社交全面发展的圣经节。人喜爱他的心，表示主耶稣的社交能力的成熟，讨了众人的喜爱。如果我们都同意前面所说的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的两句圣经的前提，我想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路加福音这句话中有关孩子 social skills 或者说是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中文说白了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那么圣经又是如何具体定义看待这个社会交往技能的呢？有意思的是，当我在搜索引擎上输入 How to define social skills biblically， 也就是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定义社交技能时，屏幕上跳出的头条结果让我不禁莞然一笑。然而仔细一读，心中又有些不是滋味。我把英文原文抄下来给大家读一读。 In past generations, the Bible was the social skills training manual. Think of how socially skilled a person would be if they were, as the Bible teaches, kind, forgiving, generous, gracious, thoughtful of others, hospitable, cheerful, humble, loving, honest,hardworking and trustworthy。 中文可以翻译为，在过去的世代中，圣经曾是社交技能的培训手册。想想看，一个人能拥有何种的社交能力，如果这个人就像圣经所教导的一样，良善，乐意原谅人，慷慨，对人有恩典，为人着想，好客，喜乐，谦卑，仁爱，诚实，努力工作，以及值得信任。而让我心中不是滋味的是，句中用的是过去时，而且说的是在过去的世代中。言下之意，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不过作为华人，我想不论是不是基督徒，上面提到的这些品格仍然是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接受，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所拥有的。其实整本圣经除了在讲神与人的关系，就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旧约摩西十诫前四条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六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约圣经第一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古今中外，圣经不知道医治过多少人的人际关系的创伤。所以想要知道如何教导孩子处理好人际关系，提高社交能力，还有什么比圣经更好的教科书呢？孩子需要的是家长们从小不断地用圣经的话来引领，来浇灌，来殷勤地教导，并且活出生命成为榜样。第三，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家教育是否能够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环境，来帮助他们在社交能力上有好的培养呢？就我个人经历以及所观察到的北美许多在家教育的孩子来看，答案其实是肯定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的是，社交不应当只是限于同年龄的孩子的交往。孩子以后迈入社会，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交往的人并不都是与他们同年龄的人。若是按照优先次序，我个人认为孩子首先要知道如何与家里人相处，包括尊敬孝敬父母亲、祖父母，以及如何与自家的弟兄姐妹和睦相处，还有就是观察父母亲是如何相处的，这为他们今后婚姻的夫妻关系打下基础。 然后就是如何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相处，学习在主里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若是父母亲能带着孩子一同服侍教会，服侍社区，那就更好了。接下来才是家校附属组、课外活动、兴趣小组、体育俱乐部、社会义工等等学习与人相处的能力。还有不可忽视的是如何对待平日接触到的各类人，包括收银员、水电工，甚至电话上的接线员。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若是家中有几个弟兄姐妹，有个比较健康的教会生活，加上一般生活上的人际关系，孩子们的社交生活已经足够忙碌了。当然，同龄的朋友在孩子的成长中还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我个人经历上来看，我们的几个孩子虽然各自性格不同，而且也经历了教会家庭的转换与搬迁，但感谢主，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缺少朋友。除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们参加的在家教育的附助组，还有在家教育辩论社团中，都结识了不少朋友，而且有些甚至是跨州的好朋友。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辩论场上唇枪舌战是对手，场下却是彼此鼓励、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时，我心中常常受到感动，也心存感激神丰富的预备。其实当孩子信仰兴趣都相近时，应该是不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的。而且在家教育的家长，因为往往与孩子保持近距离的交流，在孩子交友上也常常可以更好的引导。我们老大上了州立的公立大学，在第二年初就被学生民选为他们大学模拟法庭辩论社团的执行董事会委员，负责所有辩论赛的组织协调，而其余的四个委员都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从某方面也说明在家教育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孤僻不合群的人。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诸多调查报告表明，在家教育的孩子在一般意义的社交上，比如合作能力、对别人的同情心、自我控制能力等等，与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而有些调查报告根据不同的调查方法，在家教育出来的孩子在社交能力上远远胜于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我文章附录的网页报告。如今在北美，许多在家教育的家庭的社交机会其实多到已经不得不特地去减少的地步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取这种方式，再加上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疫情的关系，在家教育的孩子与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在这方面的差别也越来越缩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没有人会再针对 homeschool 的家庭来问这个社交问题。对于身居北美的第一代的华人移民家长，我们可能要学习的是别把自己当外人。虽说华人有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但美国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做家长的学习发挥主人翁的精神，能省去自己的不少烦恼，也能给孩子一些更多的健康空间去发展。最后，作为基督徒的社交不得不多说几句，神把我们放在人群之中，重要的是我们以及孩子是否能够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时，可以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知道如何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如果我们常常将主的大使命放在心中，社交的问题实在不是问题。更进一步，如果您的目标是让孩子成为神的仆人，那么讨神的心自然就应超过讨人的喜欢了。施洗约翰在旷野长大，吃蝗虫野蜜，在当时人眼中肯定是一个不合群的奇怪之人，用英文来说就是 weird 或者 awkward 的人。他也因为不顾当时的社交礼仪直斥当权者，而招来杀身之祸。 而主耶稣对他的评价却是，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如今我们以及孩子生存的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堕落，越来越邪恶。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所说的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也许很快要成为我们后代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社会堕落到那个时候，您是愿意让您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的朋友呢，还是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